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本期我们邀请到了无锡光导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建熙何总，下面请何总和我们芯片揭秘的听众们打个招呼。
你好，我是何建熙，光导精密的副总，主要负责销售。光导精密是先导的控股子公司，先导在半导体领域里面呢，孵化了几个公司，包括微导纳米、纤维、天星微、元富等等。
光导目前是做什么具体的产品和方向，布局的是哪些领域？
光导是一家以激光为主的公司，我们致力于提供整体激光解决方案给新能源跟半导体行业。那半导体呢，我们有四个产品，现在包括激光开槽设备、激光引切设备、 TSV 的钻孔设备，还有就是 marking 设备。基本上在开槽设备呢，我们已经填补国内空白，达到跟国际竞争对手同样的或者超越它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也在国际的客户包括 N-Chip、 Infineon 这些都在做验证。
我这里打断一下，就是您提到了你们有好多方向，第一个就是开槽这个环节，能跟我们先科普一下它是什么场景要用？
应该这么说吧，以前呢传统的经验它是以切割为主，就是用那个刀轮切割，所以我们叫 dead icing。 这个制程越来越先进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包括三个纳米、十个纳米，对吧，四十五纳米以下的，它有一个 locate 的材料，那 locate 的材料呢让那个电路跑得更快，在这里就有很多的金属，如果我们只是用刀轮来切的话，它会把 wafer 弄碎。所以呢开槽这个工艺从 Intel 开始，要先用激光来把这个金属给去除，去除之后再用刀轮来做第二道。开槽设备以前是一个奢侈品，那慢慢它就变成一个核心的工艺，变成一个必需品。我们的竞争对手对资本的一个公司基本上在开槽里面垄断，所以我们在四年前开始开发这个设备，到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指标都可以跟我们竞争对手对标。
您说之前它是个奢侈品，是因为掌握这个工艺很难很贵吗？
应该说之前这个设备非常贵，在我们投入之后把这个设备成本落下来了，当然国内就变成一个必需品。然后当然另外一个是工艺的需求，那之前在国内很少10个纳米以下或者说45纳米以下的这个产品都是国外在用，那现在在这种产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只用刀轮来切的话，它就造成很大的问题，切碎或者说有裂痕。那如果说你为了省这一道工艺的钱，那良率啊或者说各种东西都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封测厂还有他们的客户都在让封测厂来搞这个工艺。
这个是开槽设备，您刚刚提到了还有另外三种嘛，也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它为什么会被你们选中？
因为我们是做激光设备起家的嘛，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包括晶圆背面打标，比如说我一颗晶圆有一万个带，我每颗都要去打标，所以对精度的要求非常高。那现在在晶圆机封装的 TSV 这工艺里面就需要每颗带来做打标，我们也开发了这款设备。然后 TSV 钻孔呢主要还是针对于 CIS 跟 Fanout PLP 对一个新的这个领域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也在头部客户在做验证。我们觉得引切是一个未来替代刀轮切割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在设计跟推广这个设备。
它是用什么工艺来，
也是激光工艺。
所以你们是把激光的各种应用场景越细分越玩的清晰。其实我们以前和日本的一些企业也聊过，尤其是他们说像一些第三代工艺，它那个东西晶圆是非常硬的，所以他说他们的刀具就特别好，不会裂掉。对，所以我在想，那其实从您的这个产品选择上来说，激光的这个技术路线可能比传统的金刚啊这种刀具来说是有更先进的体验感，对吗？
应该说激光它是一个趋势。对，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个像碳化硅它很硬，那碳化硅呢它除了用刀轮切之外，之前它需要用激光来切然后再来裂片。然后第二个是速度，刀轮你要换，它是一个消耗品，然后每次换这个刀轮的时候你需要停机，那我这个激光我可以说一年甚至两年来换一次。那我们给我们客户的承诺一般在8000到12000个小时，比我们竞争对手高了30%不止，
耐用性很强。
是的，就是说性价比很高。我们公司团队其实都是来自于日本，包括我们 CTO 也是日本回来的，所以这个理念我们也在东南亚开始做布局，除了在国内卖之外，我也把这个设备推广到国外去了，应该是国内第一家公司在做这方面的布局。
所以把激光从一个奢侈品大家可能感觉用不起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通识性的设备，我相信你们是在走这样的一条路，觉得推进这条思路有挑战吗？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挑战一直都存在，但是像光道的理念，我们希望把一个远超标准的设备或者方案给我们的客户，所以在光道的理念永远是把产品做好，客户体验感会更好。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像半导体设备厂开始越来越卷了，不知道您怎么看日本的设备市场？
其实中国的设备公司确实太卷了，比如我们这个激光来看，为什么我们布局国外市场？因为国内可能有10个竞争对手，每一家都打价格战，那你在打价格战的同时，你没有办法把设备做好，这个不是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必然。所以从你的零部件选择到你的工艺到你的人，你要把设备做好它都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标准机。那国内的设备公司呢，很多在卷，一半上他们把设备做好，他们推到客户那里去了。因为我一直在美国公司，那我们的设备做好至少要验证1年到2年才能推出国外，所以你会看到国外的设备厂家每一个品类只有1家到2家，国内现在封测设备或者叫前道设备可能每一个品类都超过10家，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可能您刚回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要适应
一
下，这个思维都不一样。
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南亚的这个市场比中国早30年，每一个品类其实就1到2家竞争对手，所以国内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从高速发展到慢慢曲线变平的时候，它是一个必然的路，因为老外已经走过了，现在中国人在重复走同样的路。
你是说曾经美国也是很多家最后剩下来？
对，你封测行业也好，前道行业也好，都是经过不同的合并并购，在我前面那个公司基本上并购了8家公司才成为一个大的封测设备公司，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复在走别人走的路。另外一点，其实国内的厂家在考虑的是，虽然国内市场很大，但是终端在中国，产品本身的拥有者他是美国人，所以很多时候美国客户会指定设备，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市场虽然看样子很大，那其实真正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在新能源涉足，它不像新能源行业，我们在整个行业里面都拥有100%的话语权，在半导体行业这条路还很久，还是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要走，但是我觉得中国肯定能追得上，只是说希望沉淀下来把事情做好。这个是我们光导的理念，就是把设备做好，其他的放一边。我一直跟人家讲一个问题，半导体行业它是个马拉松，30年前的技术到现在还是在用，30年后还在会打线，所以你不用急。国内很多公司因为都在头破血流想上市，都很急，急了没用，急了你设备做不好，一步一脚印把设备做好，回过头来你的竞争对手全都死了，你还活着。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看起来跑得很快的公司不用太担心。
对，我觉得跑得慢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你把设备做好，客户会回头来找你的，你的性价比足够高。我们做了4年这个设备，前面几年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推出市场，后面2年我发现到前面比我们更快的竞争对手其实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开始走到海外的时候，别人也不一定能追得到你。光导因为依托于先导比较大，那我们在海外市场可能会比别人更快一点。
何总今天给了我们一套非常好的逻辑，让很多人其实降一点焦虑，因为我觉得这个赛道里大家都有点焦虑，尤其是但凡有一个市场看起来利润还不错，有人做到了，立马有5个人可能冲出来说，哎，我觉得我也能做，改天就会做出好多家公司。然后呢，现在资本也是迫不及待的去找到一些有潜力的公司，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确实是很焦虑的。
这2年资本太疯狂了，这个行业开始走下坡并不是一个坏事，好的公司总会留住的，这是我们相信的。好的设备总会像我们竞争对手 Disco， 它也不是从垄断开始的，对吧？但现在已经走到垄断的地位。为什么？其实你看半导体封测这个设备行业，它最终一定是1家到2家公司来垄断整个品类，不可能像现在这种情况。
我希望最后剩下有光导这家公司，我们也期待你们在产品的这个耐心上、持续的耕耘上面继续去做到和国际最领先的公司一间。
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光导精密的 Desmond， 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